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燕青，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现场为您主持这一次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主要内容有， 中共近几十年来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老虎可以说是终于被揭下面纱了。中南海宣布正式对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立案审查。另外，中国官员迫使欧洲的一个学术会议从会首册当中撕除或者说是撕掉台湾一个赞助机构的信息，这事件引发了台湾方面的强烈反弹。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 一个地方传出了爆发了数起暴力事件的消息，并且还有伤亡的报道。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今天的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周永康这个案子。在历经了好几个月的揣测之后呢，中国共产党的高层正式宣布 对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腐败案展开调查。周永康在2012年退休之前是中国最高的领导人之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二晚些时候报道说，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对其立案审查。 新华社一句话的新闻发布没有透露更多周永康涉嫌犯罪的详细情况。从去年8月份开始，外国媒体未经证实的报道说， 71岁的周永康是一起重大腐败案的调查重点。自那时起，他的许多昔日下属都已经被调查问讯。这是中共中央几十年来第一次对前任或现任政治局常委进行经济犯罪调查。 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宇硕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将周永康这样一个在中国人脉广泛复杂的前高级官员移交司法，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说是政治上的一步险棋。This
has been unprecedented. It probably means that he has overcome.
这是史无前例的，这可能意味着他克服了来自党内元老的阻力。但是对这样的案件展开调查，可能会导致腐败干部的恐惧，而一直有担心这些干部会联手向目前的领导层施压。自2012年接任中共最高领导职务以来，习近平高调打击政府内腐败。 用他的话说，腐败可能会危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生死存亡。周永康是已经被判刑的前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挚友，去年薄熙来因为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被判无期徒刑。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宇硕说，这次对周永康的调查很可能只集中于腐败，而避开更加敏感的问题，比如他和薄熙来的关系等。
目前周永康案件是由中共中央内部的纪委负责调查。郑宇硕认为，既然现在已经将此案公开宣布，周永康出庭受审只是时间的问题，而且很难免于起诉。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周永康一案，中国的宣布方式是由新华社和中纪委在星期二下午
分别相隔了一个小时公布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按照中纪委的消息，中共中央审查周永康的理由是其严重违纪。按照中共的宣传纪律和口径，严重违纪和严重违纪违法，其程度是不同的。以已经遭到处理的周永康的几个秘书或手下为例，李华林是违纪， 而纪文林、徐刚、谭红、李崇喜则都是违纪违法。对违纪违法的处理，下一步就是双开，开除党籍公职，并交司法处理。而对违纪者的下一步，则显然是从轻发落，一般可免去刑事责任，或许也能保留党籍。
周永康曾是中共十六届、十七届政治局常委，到其出事时间已经软着陆，退居二线。他是去年十二月被当局带走调查的。同时遭到双规的还有他的若干秘书、亲信和警卫。随后当局又调查处理了一大批周永康的人，包括其在石油界、地质矿产部、四川以及公安部任职时的许多高干和高官。尽管如此，中共高层一直对周永康的下落和他可能遭到的结局秘而不宣，以致有人发问，习近平、王岐山还是否真会就周永康问题给全党全国人民一个交代。今年春天两会上，在回答有关周永康提问时，政协发言人吕新华一句“你懂的”博得到场和所有观看电视直播的观众会心一笑。显然在春天，中共高层已经把周永康这个大老虎囚进笼中，何时开刀问斩只是时间问题。到了七月初，中共一下把周永康三个秘书纪文林、于刚和警卫秘书失职干部谭红双开。海外媒体报道说，把周永康抛出来是指日可待。有不少分析认为，习近平、王岐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两难，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就在上个星期，中资香港报纸《大公报》在其网上刊登新闻说，习近平和王岐山都表示，反腐工作要加大力度继续下去。报道甚至援引北京消息说，习近平在上月下旬的政治局会议上就反腐问题讲了三点，其中提到，有人说十八大后我们抓了三十多个副部以上的干部，差不多了，可以收手了，这是一种错误认识，反腐不设名额，有多少抓多少。他还说，有人威胁说要我们走着瞧，我要正告他们，谁怕谁。当年朱镕基说要准备100口棺材，99口留给腐败分子，最后一口留给自己。今天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勇气。他还说，中央对各地反腐不因领导人过去工作过的地方而不同。我在福建、浙江和上海工作过，中央对这些地方的反腐要与其他地方一视同仁。大公报援引民报的消息说，习近平这一讲话已经传达到中纪委、中央巡视组、各地纪委，还传达到相关和相应的一些部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大家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美国国务院负责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最近在科罗拉多州阿斯彭举行的一次安全论坛上说，美国不在中国和中国邻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当中选边站，但是他积极评价了有关国家将争端诉诸于国际司法部门的建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7月25日下午，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在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小城阿斯彭出席了一次安全论坛会议。此次会议探讨的主题是中国崛起的地缘政治问题，其中包括中国崛起对周边邻国的威胁及对美国安全的影响，其中集中谈到了中国及其邻国围绕领土争端的解决方向。谈到中国和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的海上领土争端的现状，拉塞尔说，
清楚无疑的是，中国在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西沙群岛水域部署深海钻井平台，因采取非协调性的单边行动所付出的外交和声誉代价非常之大。日本首相安倍在新加坡就东海问题的谈话非常重要，他说日本并不认为中国人的主权申索具有法律依据，不过假如中国要将问题诉诸国际法院，那就行动吧。我认为日本的态度是一种健康的态度。
拉塞尔说，菲律宾的类似决定也具有合法性，菲律宾希望将同中国的领土争端提交国际仲裁，检验一下中国的有关九段线的说法是否符合传统惯例以及国际法。 菲律宾说，中国为证明九段线所做的外交努力迄今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拉塞尔强调，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并非支持菲律宾，不过美国认为任何国家都有权寻求通过国际司法途径解决争端，而中国一贯排斥通过国际司法途径解决问题。拉塞尔的前任克里斯托弗·希尔也在会上谈到了中国和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争端问题。
中国国内麻烦缠身，暂且不谈伊拉克，世界上可能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国内问题深重，面临诸多问题。关于南中国海，中国希望将其变为中国南方的一个内湖。中国和日本确实存在问题，而且处理得不好。中国和其他周边邻国的关系呢，也没有处理好。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没有人人平等的观点，通过谈判解决主权问题，而且有点将邻国视为进贡。这是一个坏习惯，而且未来很长时间内呢，这个习惯不会改变，这是一个重大挑战。
不过拉塞尔等积极评价中国的崛起对亚洲的影响，以及美国致力于同中国共同营造两国及亚太稳定局势。拉塞尔说，前不久北京举行的美中高层战略磋商就是这种关系努力的一部分。拉塞尔还说，事实说明亚洲国家要求美国重返亚洲。美国同时认为中国在亚洲繁荣稳定中的作用不可替代。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美国政府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公布了2013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呢，中国再次被列为特别关注国。美国国务院表示，尽管中国的宪法规定中国公民确实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不过在实际操作上，中国政府对于宗教活动的保护只是局限于所谓的正常的宗教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在华盛顿为您做了一篇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说，那些侵犯宗教自由的国家不但威胁他们所侵犯的人们，而且还会损害他们自己国家的稳定。
从南亚到萨赫勒地带，政府利用严刑峻法和残酷手段让宗教团体成员禁言，这些方式在21世纪没有一席之地。
今年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提到了对尼日利亚北部的担忧，在那里伊斯兰激进组织博科圣地和尼日利亚安全部队之间的暴力冲突已经使许多穆斯林和基督徒丧生。
Boko Haram has killed more than 1,000 people over the last year alone.
在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在去年一年杀害了1000多人，其中包括基督教和穆斯林的宗教领袖，在教堂和清真寺附近的信徒以及普通人。
在伊拉克，克里说，世界目睹了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野蛮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暴行。
对什叶派穆斯林进行大规模屠杀，强令摩苏尔市的基督徒改信伊斯兰教，强奸和处决妇女，把儿童作为人体盾牌，所有这些野蛮行径凸显了形势的严峻。
人权观察组织沙拉摩根说，伊拉克安全部队加剧了教派之间的紧张关系，让美国很难支持一个几乎没有逊尼派和库尔德人支持的伊拉克政府。
我们在密切关注那里的政治局势，除非伊拉克有一个不同的政治走向，否则我非常担心伊拉克安全部队不能保卫一个各派融合的开放的伊拉克。
宗教自由报告谴责缅甸对穆斯林实施暴力。克里称，这种暴力继续令家庭流离失所，严重破坏穆斯林群体。
教派暴力冲突之后，缅甸数以千计的罗兴亚穆斯林失去家园，还有上万人生活在脏乱的、没有足够医疗保障的难民营里。
关于俄罗斯，克里说，普京政府在系统性侵犯弱宗教自由。
在俄罗斯，政府利用一系列更严酷的法律来对付所谓的极端分子，使迫害教徒的残忍方式合法化。
克里表示，世界范围内的专制政府和极端组织非常清楚他们在对抗什么。 因此，他说，美国也必须清楚美国所维护的是什么。
We are not arrogantly telling people what to believe.
我们没有傲慢地告诉人们要信仰什么，我们也没有告诉人们要如何生活。我们是在呼吁提倡宽容的普世价值，提倡人们有机会尊重个性及个人选择的普世价值。
For their own individuality and their own choices.
今年的宗教自由报告将土库曼斯坦列入了特别关注国家行列，因为奥巴马政府表示，那里的人们因为宗教信仰而遭到暴打和折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东亚地区的两个大国，也就是说中国和日本的首脑，先后都去到了拉丁美洲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结束了对拉丁美洲四个国家的访问之后呢，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展开了对拉美五个国家为期11天的行程。中日两国无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在经济层面，是否在拉丁美洲地区展开了又一轮的角逐呢？同时，美国是否应该对这场角逐从哪些方面感到担忧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撰写的一篇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在对拉美五国展开11天的访问。安倍晋三这次访问的行程包括墨西哥、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哥伦比亚、智利和巴西。安倍晋三此次出访的时间恰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结束拉美四国之行。北京和中国媒体对安倍晋三的这次访问非常关注。许多报道和分析认为，安倍晋三这次访问的重要目的就是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争取拉美国家的支持。里奥丹·罗埃蒂是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
毫无疑问，日本关切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问题，但这是一个许多年来辩论不休的问题。我不认为会发生任何变化。中国不是特别喜欢日本入常，墨西哥和阿根廷不是特别喜欢巴西获得席位，我也不敢说巴黎会希望德国入常。
罗埃蒂说，除非联合国进行重大改革，否则这个局面不会改变，所有的问题都是空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久前刚刚结束的拉美四国之行，除了签署了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几十份合作协议以外，还与拉美国家领导人宣布成立中国拉共体论坛。中国称赞这些访问成果意味着中国与拉美从单个国家的双边贸易合作阶段进入到与拉美整体的合作阶段。与此同时，中国媒体对安倍晋三的这次拉美之行进行了广泛的报道。《环球时报》称，安倍紧跟中国展环球外交是邯郸学步。报道说，拉美以往在日本的外交格局中不算重点，安倍此刻紧步习近平后尘访问拉美，无非是要牵制中国和在拉美阻击中国。不过，美国的专家认为，现在世界各国的元首和总理们普遍出访频繁，尤其是拉美国家正在日益成为热点地区。安倍晋三的拉美之行虽然有与中国竞争的成分，但不必过度解读。
过去7-8年里，中国当然是在刻意努力扩大其贸易关系，其中包括一些投资，主要还是贸易。日本政府如果决定也把旗帜打到拉美地区，我并不感到吃惊。这不一定是要和中国竞争。当然，日本在拉美也有长期的利益，这不是刚刚发生的事情，过去许多年来一直如此。我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可能是要重新激发与这五个国家关系的激情，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被视作是竞争。不过，我觉得目前上演的仍然是老式外交。
另一方面，自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以来，美国一直有是否应该改变其对拉美政策的辩论与呼吁。许多人认为，习近平这次对委内瑞拉和古巴这两个美国宿敌的访问，无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经济层面，都收获颇丰。 安倍晋三紧随习近平其后对拉美的访问，无论从时间点上和政治经济意图上，都有与中国在拉美展开角逐的意味。鉴于美国与中国和日本关系的复杂性，美国是否应该对中日在拉美的角力担忧呢？查尔斯·沃尔夫是美国兰德研究生院的教授。
我不认为我们应该过度担忧日本与中国在拉美争夺影响力，我们应该与他们保持接触和良好的沟通，并且关注这一情况，这样做符合美国的总体利益，也符合美国和其他国家金融机构的总体利益。
世界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诺特博士说，
美国人有时担心太多，例如中国领导人访问古巴和委内瑞拉这两个被视作与美国敌对的国家，我认为他们的关系更多的是商业上的联盟。
诺特说，正是由于美国不和这些国家做生意，才使得中国有机可乘，和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但是不应该过度的解读，将此视为威胁或者牵涉国家安全的大事。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新疆地区的局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莎车县一带，又传出了爆发数起暴力事件的消息，并且还有有关伤亡的报道。消息说，事件当中有好几百当地人同警方之间发生了暴力冲突。另外呢，据说新疆当局已经取消了肉孜节这个假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为您做了一篇报道。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援引新疆当地官员的话说，新疆西部地区喀什市的莎车县7月28日爆发暴力冲突，13人在事件中丧生。报道说，据信被打死的都是汉族人。不过，官方媒体和当地政府部门尚未报道上述事件。与此同时，当局删除了大量有关新疆最新暴力事件的网上帖子，其中有的帖子说，喀什地区近日发生的最新暴力事件至少有4起，并说莎车县等地禁止外人进入，当地的互联网被切断，通讯受限。互联网上陆续出现与这次事件有关的民间信息，有推特说，当局人员在一个村庄盘查时遭几十名所谓暴徒的袭击，并且发生枪战。事件中，暴徒动用了大刀和棍棒之类的冷兵器。还有网上消息说，20几名袭击者跑到附近村庄，纠集数百人后和警察再度发生冲突。此次事件中的暴徒人数高达3位数。美国之音打电话到当地，大多数人表示不知此事。不过一位民众说，的确出了事。事发地点位于莎车县城以北约几十公里的地方。莎车县一家饭店工作人员透露了一些情况。听说你们那里面又有出现什么暴力杀人的事情了，这两天有吗？
现在是哪个方向，但是那个方向有好几个单位，具体是哪个单位都不清楚。
离莎车县远吗？
有几十公里吧。
几十公里，离你们莎车县是南边啊北边啊？大概
北边。
网上消息说，这次事件还波及到喀什市的麦盖提县，而麦盖提正好位于莎车县的北部。媒体记者致电当地，大多数人说不知此事，个别人则说出事的地方是莎车县，而莎车县政府的电话无人接听，自治区新闻办公室的电话传出的是电传声音。新疆上述地区目前形势看来很紧张，许多公职人员被告知停止休假，回单位待命。有人发牢骚，想采取措施对此决定加以抵制。另外，新疆当地居民向美国之音证实，2014年肉孜节假期已经被当局取消。今年5月，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发生暴力事件，31人丧生。当局从那以后进一步强化了保安措施。新疆主要城镇街头到处可以看到全副武装的军警。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官员迫使欧洲的一个学术会议从会议手册当中撕掉了台湾一个赞助机构的有关信息，这一事件引发了台湾方面的强烈反弹。台湾的陆委会，就是说大陆事务委员会，称这一事件伤害了台湾人民的感情。有关详情，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日前在葡萄牙举行的2014欧洲汉学学会年会上，中国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林要求主办方将赞助这一活动的台湾一个学术机构的有关资料从会议手册中撕除。受欧洲汉学学会委托承办这次年会的是葡萄牙米尼奥大学孔子学院，台湾称米尼奥大学为密纽大学。该大学孔子学院遵照总干事许林的指示，撕除了台湾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赞助本次年会的相关页面。这一事件传到台湾后，引发相关学术部门和官方机构的强烈反弹。台湾外交部发言人高安7月29号星期二表示，台湾驻里斯本代表处已经在第一时间向主办方和承办方提出抗议。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维护我们国家的尊严跟保障我们国人的权益，所以在这两个方面，在各项的工作都是以这个原则来进行。
针对中国大陆官员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撕除台湾机构资料的做法，台湾外交部亚非司司长王建业敦促北京在这类事情上开明一些，
应该要开放一点的，不要用那种好像就是说是拘泥于那种以往的一些观念，好像说这个东西只要说是你，我就要一定要你一出现我就要想要打一下，大概不要这样子。
主管与中国大陆关系的台湾行政院陆委会已经在7月28号星期发表声明，称大陆方面做出不友善行为，伤害台湾人民的感情，台湾方面对此深感遗憾和失望。声明还说，此类事件会严重伤害两岸关系的发展。蒋经国基金会一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基金会已经要求陆委会向中国大陆方面提出严正抗议。这名发言人还说，欧洲汉学学会会长在寄给基金会的信函中说，学会理事会已经要求承办方米尼奥大学孔子学院对事件作出详细说明，之后学会将以理事会的名义向中国国家汉办提出抗议，抗议中国政府以政治手段干预学术。与蒋经国基金会合作参与欧洲汉学学会年会的台湾国家图书馆也对事件表达抗议和不满，并要求外交部和陆委会向年会承办部门和中国大陆政府提出抗议。中国教育部直属的国家汉办称，该机构致力于为世界各国提供汉语文化的教学资源和服务，为携手发展多元文化、共同建设和谐世界做出贡献。国家汉办称，截至2012年底，已经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合作建立了400多所孔子学院。在发生中国汉办主任打压台湾机构事件之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术界人士说，孔子学院并非实实在在的语言和文化交流和学术机构，而是中国当局对外自我宣传和排斥异己学者的工具。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欧盟外交和安全事务高级代表阿什顿星期二敦促南中国海主权争议有关各方尊重国际法，以和平的手段解决争端。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条新闻报道。
正在菲律宾访问的阿什顿星期二在马尼拉对记者说，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中的有关国家应该利用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这类解决国际争端的机制，避免使局势进一步恶化。
让我在这里强调，欧盟敦促有关各方根据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对话与合作寻求和平解决争端。
阿什顿还强调指出了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放弃武力威胁等一些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原则。目前菲律宾和中国就南中国海一些岛屿的主权争端不断升温，菲律宾向海牙国际仲裁法庭提交的诉状 要求确认菲律宾拥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主权。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日关系。日本最新的一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从中国到日本访问或者说是旅游的游客的人数呢，首次超过了100万。似乎是中日两国之间虽然在岛屿上有争端，在一些历史问题上有分歧，但是来自中国的游客对访日到日本去旅游的热情呢，还是不减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小玉从东京为大家做了一篇报道。
日本政府观光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上半年访日外国游客估算为626万，较上一年同期增加26.4%，创下半年期访日外国游客最高纪录。其中中国访日游客同比大幅增加近90%，连续10个月递增，首次突破了100万大关。日本最初于2000年开始对中国游客发放旅游签证，当时仅限于北京、上海等地的团体游客。之后不仅逐渐扩大发放签证的地区，并且从团体旅游签证扩大到个人签证。访日中国游客虽然时常受到两国政治关系的影响，不过中国游客正在成为日本旅游市场重要的客源，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来自上海的内山拥有日本国家旅游资格，他最近几乎每天有接不完的中国游客。内山对美国之音说，来访的中国游客层面越来越宽，人数越来越多，在旅游内容上也开始发生变化。中国游客正在摆脱热衷购物的形象，线路也从东京、富士山、京都的黄金线路开始走向个性化深度旅游。他说，
就是中国观光客人对这个深度旅游现在大家都比较喜欢。就是6月10号到15号带了一个去山重县的团，他的这个团的题目就叫日本经典山水，就是推荐这是日本的山水，日本的自然风景。那么在山重县呢，主要是看那个海女的表演，以前的就是海女是怎么样，就是在海底就打捞这个珍珠，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
在东京各大百货商店随时可以听到店内播放的华语购物指南，随处可见操着大陆口音手提大包小裹的中国游客。位于东京银座附近的一家中国餐馆龙盛菜馆的店长安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他们菜馆的中国游客比重大概有3到4成，中国游客正在成为不可忽视的客户。他说，
毕竟就是比如说一般中国客人什么的，然后或者是旅游团什么的，然后他们参观完以后一般都会来到这边来吃个饭，因为这边离银座也不是很远嘛。对，今年的话就是比如说是五月份五一黄金周，6月底7月初左右吧。
日本观光厅汇总今年第一季度1至3月访日外国游客消费调查显示，第一季度访日外国游客人均消费约为15万日元，消费额创收首次突破了4000亿日元，其中中国游客消费增加约40%，人均消费约为24万日元，是人均消费平均值的近1倍。内山导游说，中日爆发钓鱼岛、日本名尖阁列岛之争的2012年秋天，访日中国游客锐减，令日本旅游业受到重创。不过最近已经完全看不到过去的阴影，中日关系的恶化并没有影响到旅游业，中国游客对日本的热情越来越高。他接待的不少中国游客被日本的清新空气所感动，特别是北京、上海游客对日本的蓝天白云情有独钟。有些游客说，来之前对日本有些反感，来了以后印象大变，在商店、在高速公路停车场、在饭店，处处感受日本人的敬业精神、良好的服务质量与彬彬有礼的待客礼节，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访日外国游客去年2013年首次突破1000万，较2003年增加一倍。日本提出要在2020年实现外国游客2000万的目标。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印度的反对党印度国大党星期一批评执政的印度人民党对中方的所谓入侵行为默不作声，并且呼吁中印两国或者说是印中两国必须尽早的有清楚的划界。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印度媒体报道说，中国牧民7月22号再次越界侵入到克什米尔邦拉达克印度控制区边界的迭木卓克地区，并且在那里安营扎寨。在双方交涉之后，中国牧民才撤走。印度国大党议员特瓦里质疑莫迪政府的中国政策不够强硬，他说，
这起入侵事件发生在达拉克迭木卓克地区，除此之外，在边界控制线还发生过19起巴基斯坦的侵入事件。他们一直在吹嘘的强有力的外交政策在哪里？为什么在我们的边界屡遭邻国侵入的时候，政府默不作声？
1954年，中国、印度和缅甸三国领导人共同提出和平共处5项原则，倡导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印度国大党总书记安瓦尔说，印度应该就这类事件跟中国最高领导人交涉。
印度政府必须就此向中国提出抗议，他们应该召回中国驻印度大使，任何这类问题都必须说清楚，以确保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他还说，印中两国边界必须有清楚的划界立界。目前中印两国对边界实际控制线有不同的解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最近在巴西出席金砖五国峰会期间也曾讨论了两国间的边界问题，两人还相互邀请对方访问。习近平有可能在9月份访问印度，而莫迪也很有可能随后在11月进行回访。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局势目前是全球聚焦的一个热点。日本政府呢，在星期一决定要冻结俄罗斯个人与团体在日本的资产，并且暂停对俄罗斯的融资项目，对俄罗斯进一步实施制裁。有分析人士说，日本所采取的上述追加制裁措施实际上效果恐怕是有限，但是目的呢，更多的是要彰显日方在这个问题上与欧盟所进行的这个协调行动的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为我们发回的又一篇报道。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一宣布将启动新一轮对俄制裁，其中包括冻结直接参与克里米亚危机的个人与团体在日资产，暂停批准通过欧洲重建与发展银行对俄新的融资项目，以及限制进口克里米亚产品。菅义伟表示，实施追加制裁的理由是俄罗斯侵害乌克兰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的行动仍在持续，治安没有得到改善。今年四月，日本实施限制23名俄罗斯政府官员入境的制裁，这被批评制裁内容没有欧美严格。日本的读卖新闻指出，新制裁对象在日本几乎没有资产，实际效果有限。日本的目的是要彰显与欧美协调行动的立场。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星期二与美国国务卿克里通电话，通告对俄追加制裁。岸田强调，日本将与工业七国协调行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底第二次组阁上台以后，日俄关系迅速靠拢。 安倍首相与普京总统先后举行了五次首脑会谈。日本邀请普京今年秋天访问东京，意欲推动两国北方领土问题的解决。不过，接连发生的克里米亚危机以及马航客机被击落事件，令日本不得不重新调整对俄外交。研究俄罗斯政治与外交的东京财团研究员盼算泰助星期二在每日新闻的焦点对谈中指出，安倍内阁的对俄外交聚焦三点：北方领土、中国因素与能源经济合作。盼算分析，从中长期来看，如果俄罗斯置于中国强大的经济影响下，预计政治方面也难免不受控制。安倍内阁正是出于这一考量，欲要构筑战略对俄关系。不过，马航坠机事件的调查尚需时间，预计普京年内访日很难成行。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表示，普京访日事宜一切尚未确定。日本新一轮对俄制裁要在本周五内阁会议通过以后正式实施。美国之音TV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关乌克兰的消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表示，在反政府武装占领的乌克兰东部击落马来西亚航班 MH17 可能构成了战争罪。这位官员在做出上述评估之际，一个由国际调查人员还有警察所组成的小组，由于乌克兰军队和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之间的战斗仍然非常激烈，一直无法前往失事地点进行调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基辅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乌克兰政府军与分离分子的战斗星期一转移到离失事调查组几公里内的地方，在通往失事地点路上的沙赫乔尔斯克镇发生激烈战斗之后，当地的居民纷纷外逃。来自荷兰和澳大利亚的调查人员和警察连续第二天被迫返回驻地。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的霍格表达了沮丧的心情。
There's a job to be done.
我们有工作要做，只有停止战斗，沿路没有风险，我们才能开始工作。虽然我们已经同意应该停火，我们受够了枪战的干扰。
乌克兰武装部队说，他们奉总统之令，在事地点之外40公里的区域发动军事行动。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李森科星期一表示，飞行器黑匣子的初步数据显示，飞机是被击落的。
从飞行数据器得到的数据显示，由于飞机被很多弹片击中，舱内突然大范围失去压力，导致飞机骤降并坠毁。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认为，这种暴行夺走了298人的生命，可能构成战争罪。皮莱的发言人马加泽尼说，
我认为高级专员皮莱已经表示这可能构成战争罪。我还认为皮莱表示需要进行立即独立公正和有效的调查。
与此同时，美国星期一公布了卫星图像，显示火箭从俄罗斯射向乌克兰，目标是乌克兰军队。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皮亚特说，
图像告诉我们普京的行动与他的话并不一致。我们偶尔看到克里姆林宫、莫斯科的积极声明，但他们的行动恰恰相反。事实上，俄罗斯最近的行动在让局势升级。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一没有对这些指责做出直接回应。
我将让专家来处理此事。
随着战斗越来越接近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城镇地区，人们对平民伤亡的增加表示关注。人权观察批评乌克兰政府和反政府武装向居民区发射非制导火箭。联合国说，乌克兰冲突已经导致23万人逃离家园。美国之音李奇维尔基辅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设在美国马里兰州哥伦比亚的网络安全公司网络工程服务公司表示， 在2011年10月10号到2012年8月13号这期间，表面上看似是来自中国之外的黑客侵入了以色列三家顶尖的国防承包商的公司网络。这三家公司分别是艾里斯拉集团、以色列航太工业，还有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这三家承包商都和以色列目前在与哈马斯交战期间所使用的铁穹导弹防御系统有着直接的关联。据报道说，虽说这些袭击，这些网络袭击看似来自中国之外的地方，但是实际上所有的迹象都显示，发动袭击的黑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61398部队都有着关系。袭击行动看来瞄准的正是以色列用来抗击这个哈马斯的这火箭弹的铁穹导弹防御系统。另外，根据全球商务旅行协会的最新报告，过去几十年来，美国方面一直是在全球领先着商务旅行，但是随着中国方面在这方面的花费越来越多，这个局面现在可能会有改变。具体说，中国可能会在2016年预计以3464亿美元的经费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商务旅行国。在今后的数年时间里，中国在商务旅行方面的开支预计将会持续的超过美国。根据这份报告，2013年也就是去年，美国以2740亿美元的商务旅行开支数额在15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当中名列第一。这个数字在美国来讲比一年前增长的幅度是 4.5%。 在中国方面呢，在2013年商务旅行的开支呢是2250亿美元，它增长的幅度呢比一年前要多出 15.1%， 比例还是相当大的。美国和中国还有世界各地的商务旅行似乎都和全球经济的状况有着密切的关联。另一方面，在美国国内，洛杉矶警方星期一表示，涉嫌谋杀一名南加州大学中国留学生的四名青少年已经被逮捕。洛杉矶警方发言人安迪·史密斯说，年龄分别是16到19岁不等的三男一女，共四名嫌疑人，分别接受了谋杀罪还有其他罪行的调查。另外还有一名年仅14岁的女孩，也涉嫌抢劫而被捕。洛杉矶警方认为这一名女孩也和谋杀中国留学生事件有关，而且正在调查她参与了谋杀的程度。7月24号午夜，在南加州大学攻读工程学的来自中国的研究生季欣然去校外一个学习小组回家，在回家的路上的时候呢，遭到了不明身份的三个人用钝物击打他的头部。这位季姓的研究生呢，一路挣扎着回到他自己的住处，但是之后不治身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谢谢您继续收听。就在很多的学生利用暑假放松的时候，美国维吉尼亚州贝德福德有一群年轻人正学习如何成为所谓的全球大使。这是由国际传统组织发起的一个为期12天的全球青年夏令营项目。在这里，这些来自很多不同国家的学生们探索彼此的文化习俗，还有各自面临的困境，一起来讨论如何能够建立和平并且保护人权。 这个夏令营成立35年以来，已经接待了来自100多个国家的4000名学生。美国之音记者布拉克呢，现在就带您到这个营区去，跟随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年轻学生来了解一下夏令营的情况。
科菲·吉尔瓦在教他的新朋友跳加纳舞。这22名15岁到18岁的年轻学生来自中国、厄立特里亚、利比亚、波兰和美国等不同国家。
认识他们让我了解到我们的文化有许多不同，但我们也有许多相似之处。
在美国郊区参与全球青年夏令营，科菲和其他男孩共住一间小木屋。
他们就像我的哥哥弟弟，我们感情好，一起干了些蠢事，有家人的感觉，就像回到家一样。
科菲说，他希望能加强自己的领导能力。冈萨·欧坎波是美国人，他的父母来自秘鲁。欧坎波称赞科菲是天生的领袖。
他很负责，工作认真，非常投入。
夏令营鼓励学生合作，接纳彼此的不同，学习与外国人沟通交流。艺术老师圣塔安娜说，夏令营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培养全球公民，让世界更美好。
This idea of through arts, through games, through
通过艺术、游戏、欢笑和舞蹈，他们一起创造一个和谐的地球村。
科菲在艺术课上得以发挥他创造力的一面。
每天我都做一些不同的事，所以所有的设计都不一样，都很独特。
科菲还挑战自我，写了第一首诗。
I see the flames of discrimination.
我看到歧视的烈焰焚烧受害者的身躯，直到化为灰烬。我是那压制下的余烬，也曾有意无意地歧视他人。
圣塔安娜说，艺术课程帮助科菲拓展他的界限。
He doesn't really talk about his emotions.
科菲不太谈他的个人感受，所以通过艺术表达情绪，对他打开心胸很有帮助。
科菲说，他和其他学生都在打破刻板印象。
美国印第安人不像我在电视里看到的那样都是红皮肤，人们以为我总是穿着非洲服装，其实我也常穿欧美服饰，很多人并不知道。
科菲说，他在这里学到的将是一生受用的经历，帮助他成为一个更好的领导者。美国之音布拉克，维吉尼亚州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世界未来的稳定要取决于非洲国家的繁荣和自力更生的能力。奥巴马总统是星期对500名来华盛顿参加非洲青年领袖项目的非洲地区的年轻人讲这番话的。这些有抱负的年轻的非洲领导人呢，刚刚结束了在全美20个学术机构长达6个星期的一个项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迪亚罗在华盛顿为您做的一篇报道。
Join me in this to welcome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他们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地，在非洲青年领袖项目最后，他们有机会与项目发起人奥巴马总统面对面对话。
项目的目的是给非洲年轻人开发他们技能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公民社会、商界和政府的下一代领导人。
奥巴马2010年发起非洲青年领袖项目，今年的项目通过学术课程、领导能力培训和建立网络，帮助扶持这些年轻人。奥巴马总统说，他办公室收到的50000份申请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位年轻女士从津巴布韦乡下乘坐5个小时长途汽车，然后又坐了6个小时的汽车，然后再坐7个小时汽车，赶了2天的路，只是为了得到面试的机会。
在回答问题之前，奥巴马总统宣布说，
我们骄傲地宣布这个项目的新名称是曼德拉华盛顿奖学金。
今年有500名青年参加，奥巴马总统希望在未来的2年中，这个数字能增加1倍。这些人被视作非洲最有前途的年轻领导人。
各位听众，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燕青，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以色列战机和坦克在加沙地带展开攻击，造成至少26人死亡。以色列军队正在加紧攻势，内塔尼亚胡总理警告说，军事行动可能持续很长时间。巴勒斯坦医务官员说，自战斗在三星期之前爆发以来，以色列军队进行了最大规模的夜间空袭。到星期二，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100人，其中大部分是平民。星期二的一次空袭中，击中了加沙地带唯一一座发电厂的油罐，导致电厂关闭。此前，这座发电厂遭到的损坏，导致每天只能供电三个小时。内塔尼亚胡星期一对以色列人发表电视讲话说，要做好与哈马斯长期内作战的准备。内塔尼亚胡还说，在以色列军队摧毁哈马斯激进分子用以潜入以色列的地道网之前，不会停止军事行动。以色列军方星期二宣布，利用地道的武装分子打死了五名以色列军人。自7月8号以来，以色列有53名军人和3名平民被打死。在中国，经历过好几个月的时间，中国共产党高层正式宣布对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腐败案展开调查。周永康在2012年退休前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之一。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二晚些时候报道说，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对其立案审查。新华社一句话的新闻发布没有透露更多周永康涉嫌犯罪的详细情况。去年8月份开始，外国媒体未经证实的报道说，71岁的周永康是一起重大腐败案的调查重点。自那时起，他的许多昔日下属都已经被调查问讯。这是中共中央几十年来第一次对前任或现任政治局常委进行经济犯罪调查。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宇硕对美国之音说，将周永康这样一个在中国人脉广泛复杂的前高级官员移交司法，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说是政治上的一步险棋。美国指责俄罗斯违反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禁止核试验的条约，试射了一种陆基巡航导弹。美国官员说，奥巴马总统星期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美国确定俄罗斯违反了1987年签署的一项条约。纽约时报星期一晚间率先报道了这一举措。美国说，俄罗斯试射一种新型陆基巡航导弹，以此违反了里根总统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签署的中程核武导弹条约。签署中程核武器导弹条约是为了销毁射程为500公里至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阿富汗官员说，一名自杀炸弹杀手在南部坎大哈省引爆炸弹，炸死了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的一名堂兄弟。星期二，在韩国岁月号渡轮沉没事故中幸免于难的学生继续在鞍山出庭作证，在渡轮沉没时逃生的15名乘务人员正在接受审判。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三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